杨玉良详细的了解了高福源被俘的情况，都遇上哪些人，八路军共产党的领导是谁，你见着谁了，特别是周恩来你见着没，怎么跟你说的，高福源又讲述了一遍。张学良既紧张又兴奋，而且告诉高福源，你马上返回去，去见见周恩来，告诉他我们两个人在最近要见一面，好好的谈谈。是。高福源走了，全是他呀给搭的这个桥。后来张学良见着周恩来呀，两个人经过几次密谈，达成协议。什么协议呢？西北军、东北军、红军三位一体，共同抗日，这是一点含糊都没有的。而且红军答应帮助张学良打回东北去，张学良非常感激呀。但是张学良这个事儿呢，也跟杨虎城打过招呼，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呐、啊。杨虎城也参与了，是积极支持张学良。同时，杨虎城表示说：“咱们三家共同抗日，这就够了。你什么时候采取行动？”但是张学良有顾虑。他那意思呢，最好拉着蒋介石，这事不能背着蒋介石。红军的代表包括杨虎城在内表示反对，这蒋介石能答应抗日吗？要有他参与就麻烦了。但张学良这人还挺命，而且他这个人呢，在他的观念之中很义气，觉得蒋介石是我磕头的盟兄，那是我大哥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那是我的上级，我背着他这么干事，我对不起朋友啊。他相信只要下了一定的功夫是能说服蒋介石的，那再有蒋介石，那不力量就更大了，比这么偷偷摸摸的强啊。所以怎么讲，张学良也走自己这条道，非坚持说服蒋介石。红军方面的代表和杨虎城一听，好吧，很精啊，你这样能说服委座同意了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恐怕难呐、啊，咱试试看吧。你说张学良多命啊，两次到洛阳看蒋介石，头一次是蒋介石过五十暖寿，五十岁称暖寿，蒋介石在洛阳过的。张学良拉上了阎锡山，两个人亲自赶奔洛阳祝寿，但以祝寿为名劝蒋介石抗日。这事儿咱必须得详细说一说呀。你说怎么拉上阎锡山呢？这阎老心儿也同意抗日吗？对，现在阎锡山的思想有所转变，原来跟日本人拉拉扯扯，现在一看不行，这日本人向来说话不算数啊，那大兵占了东北，进而占华北，紧跟着吞并华中和西北西南啊，我这山西的地盘也保不住，为了他自身的利益，他也主张抗日。 他现在跟张学良处的不错，从表面上看他是张学良的下级，因为张学良这是副司令，一支令可以调动东北、华北、华中、西北的军队，大权在握，阎锡山归张学良领导。从私交他们也多方面接触，也有一定的感情，所以阎锡山呢在给蒋介石拜寿之前先坐着专机飞得西安拜会张学良，两个人呢同榻而眠，这一晚上几乎谁也没睡觉，就谈到时局了，越谈越兴奋，越谈越兴奋。张学良当然没向他吐露跟红军这个事，那是绝对保密，不能跟他说，但是想拉着蒋介石抗日这个事儿，没什么隐瞒，都跟阎锡山讲，阎锡山是双手赞成，太好了。阎锡山说这么办，见着委座之后，你说我打边鼓，你没词儿了，我给你补充，咱们俩无论如何要把委座给说服了。他俩下定了决心，也满怀信心坐着专列来到洛阳。可这蒋介石可高兴了，你别看东北国土沦丧，华北危在旦夕，哎，他过得还蛮有兴趣的。就在洛阳别墅他的官邸举行的这寿日祝贺典礼，那个时候给蒋介石祝寿的，打蒋介石溜须的那得有多少人，那送的那个寿礼千奇百怪，特别是那些溜须匠，你争我夺，全都不敢落后啊。所以蒋介石五十暖寿过得极其隆重，耗资之巨那就不必细说了，国难当头得花多少钱祝寿啊。但蒋介石为什么那么高兴呢？第一点，他的夫人宋美龄那真了解他的心，派人呢制作了一个生日蛋糕，这定做的这大生日蛋糕，上主天下主地，50颗龙凤大蜡，这家到时候把蜡插好了，一点燃了，这些来宾围着一看，就这蛋糕堪称世界之最，没见过。而且这大蛋糕上完全是描龙画凤，光彩夺目啊，引得掌声如雷。蒋介石高兴了，从来啊他都是沉着脸，这回咧开嘴巴了，围着这个蛋糕啊一边转圈一边赞不绝口，好好的，好好，这是一个高兴的事。另外还有一件更高兴的事，这蒋介石的侍从室是从武官们发起的叫飞机捐献活动，他们发起在全国的老百姓全都捐钱叫飞机献纳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就是国家非常困难， 抗日也好，打仗也好，你不得有飞机吗？买一架飞机多少钱？那成本太贵，国库空虚，老百姓掏腰包，谢纳嘛，捐款。这是蒋介石世充时发起的。哎呦，这一下轰动全国呀，老百姓纷纷解囊，捐献飞机。没费吹灰之力，就捐献了50架飞机。从德国、英国、法国勾进来的。而且在蒋介石50暖寿这一天，在观礼台上，飞机进行编队表演，5架飞机一队，50架飞机就是10队，那掠过上空，编成各种图案，忽分忽聚，哎呦，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。蒋介石非常高兴。那么给蒋介石祝寿的人，要讲究身份最高的，头一个张学良，第二个阎锡山。蒋介石对他们的到来也非常欢迎，在观礼台上一边站着一个，蒋介石是眉飞色舞啊，有时候回过头去跟张学良唠几句嗑，有时候转过脸去跟阎锡山唠几句嗑，用手往空中指指。蒋介石跟张学良怎么说的呢？韩青，民心不可欺呀！哎呀，这次飞机捐献活动十分使人感动哦。听说小学生把买糖块的钱全都捐献出来喽，买铅笔、买橡皮的钱也都拿出来喽。看来呀，中正深感惭愧呀。张学良赶紧说：“魏座，中国人还是爱国的，连小学生都深明大义。”照这样下去，任何进犯之敌也不成问题啊！师弟，师弟，蒋介石听得也挺顺耳。等晚上没事了，蒋介石回官邸，阎锡山冲着张学良一使眼色，两个人陪着蒋介石到他的住处。可蒋介石今儿特高兴，哎，蒋介石长得不错呀，那不光是秃脑瓜顶，细高挑大个，眉毛鼻子眼睛长得都挺标准，尤其今天穿的是海陆空军大元帅的服装，这服装从英国制作来的，穿到蒋介石的身上非常得体，那大马靴像镜子似的能照进人家，特别是这顶帽子前头有个白缨，高了下没有一尺差不多少，有他这一衬托显得更是威武英俊，蒋介石对这衣裳十分满意，回来了还舍不得脱了，往沙发这一坐，看着左边这个袖子，瞅瞅右边的袖子，非常欣赏，只是把白手套摘了往下解佩剑。这时张学良坐在左边，阎锡山坐在右边，一看蒋介石这么高兴，干脆说话吧，趁热打铁。所以阎锡山冲着张学良一使眼色，张学良心领神会，帮着蒋介石把佩剑摘下来。魏座，您看着大伙的热情了吧？ 看来民众对委员长十分拥戴呀，都希望委员长寿高百岁，到那时我们中国国富民强，大家都有这么个希望。
师弟师弟，这一点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韩青啊，你也明白。
是啊，我明白。
伟
作，您还提到一件事情，连小学生把买铅笔、买橡皮、买糖块的钱都拿出来捐献飞机，看来爱国热忱前所未有。奉劝委员长，能不能利用这大好的时机，您赶紧下令吧，我们一致对外，早日赶走这日本鬼子，光复了我们的国土，才能够国泰民安呐。那张学良也没说什么犯歹的，一提到抗日，蒋介石那脸唰就变了。回过头去看看张学良，
韩青，抗日不是不可以的，我请问你，有谁来剿共？光抗日不剿共了吗？
没错，我总觉着有个轻重缓急之分。委座，您说究竟谁是我们的敌人？是共产党、八路军，还是日本呢？我权衡轻重，日本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。我看剿共的事情嘛，咱们还可以从长计议。张学良仗着胆子说了这么几句话，哎呦，这蒋介石是勃然大怒，跟刚才变成两个人，气呼呼往沙发上一坐。
汉卿，你说什么？
难得你还是带兵的统帅，怎么能说出这种荒唐的话呢？
我看都是我们的敌人，日本也好，共产党八路军也好，要讲究危害最大的，那还是共产党。我剿共的决心不变，我一再跟你讲过，攘外必须安内，内部不和怎么抗日？拿什么去抗日？我们在前边抗日，共产党拖住我们的后腿，他们要抢占地盘，要抢夺我们的政权，你说怎么得了？再这一说，共产党八路军嘛，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，日本虽是敌人，远在千里之外，这个远近和缓急还是有区别的，你怎能这么讲话呢？
委员长，我的看法不同，共产党八路军毕竟是咱们中国人，都是炎黄子孙，有什么事情我们还可以坐下来协商，共产党也是主张抗日的，这有什么不好？
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
阎锡山一看，吓得没敢言语。
咱没说嘛，这蒋介石要一发威呀，底下人真害怕呀。
本来的阎锡山憋了一肚子话，跟张学良商量好了，你呢主要发言，我给你打编舞。结果一看蒋介石一发脾气啊，
阎锡山词儿没了，在旁边光嘎巴嘴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阎锡山的汗也冒下来了。张学良心里说话：“你倒说话呀！你说话的中间，我再考虑考虑词儿，怎么能说服得了委座？你怎么不言语看我的哈哈笑？”张学良也起疑，看来帮手是没了，就得自己说了。说一句，委员长是不爱听；说两句，惹他发脾气。既然话已经说出头来了，我就说吧，我就。张学良也豁出去了：“委座，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？你耐着性子仔细听听。我把话说完了，您再发脾气好不好？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张海清，我只告诉你一句话：剿共，剿共就是剿共。我蒋介石本人就是剿共，不剿灭共产党就谈不到抗日。如果你们要联合共产党，我不反对，等我死了以后你们再去联合。”蒋介石说完了是拂袖而走。那蒋介石那脸也变了，脑筋蹦起多高来。他周围的人很少见过领袖发这么大的脾气，真替阎锡山和张学良捏着一把汗。等蒋介石走了以后，张学良和阎锡山坐了一会儿，没滋味了，还在这做什么？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张学良气得心直颤，心说：“委座呀，你太专制了，听不进别人的话呀，你照这样下去还好得了吗？我是为你着想啊，我要不为你，我这何苦来惹你不高兴呢？看来红军和虎城兄说的不假呀，要想联合他抗日，又谈何容易呀？心说话，委座呀，你要这样顽固的话，我张学良可对不起你。我必须采取必然的行